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欢迎收听《葡萄请入榨》。为什么现在的我是这副模样？哎，他又来了。对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平庸生活，对不温不火不痛不痒的教会现状，对懦弱懒惰疲软无力的自己，对麻木不仁罪恶滔天的世界，感到深深的厌倦。是的，这种厌倦常常席卷我，像天罗地网套住我，分布在这张网上那数不清的黏黏糊糊的洞，根本让人无处着力。如果我拼命要逃离它，那挣扎会使四肢都更加狼狈地陷入洞中，重心越发不平衡，造成更加的不舒适，以致面目丑陋狰狞，直到最后断气。如果我放弃抵抗，那我的身体很快就会血液流通受阻，呼吸不畅，结局依然是死亡。这种感受真的要命了。我的神，求你来拯救我。我当然知道在这种时刻要向神求救，但这种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祷告机制从来不会自动带来圣灵所赐的平安和释放。我越想要从自我的感觉中解脱，祷告就越是无能。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一直在被归正一件事，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以我为中心的，而是以上帝。这种归正很漫长，并且常常在我身上不发挥效用。这也使我一次次意识到自己悖逆上帝的罪有多深重。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所带来的深深懊悔和沮丧，又为自我厌弃加上更沉重的筹码。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什么时候圣灵救我出来，再次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重担才得以脱落。近两年，这种恶性循环的现象逐步减少中，并且持续时间越来越短，实在可喜可贺。不过当它发生的时候，难受程度却越来越深。我也惊觉这张网比我原以为的大得多得多，也强得多得多。这就要说回为什么这次又有了开头的声音。长周末小长假和飞鸟还有我妈一起去湖边小屋度假了。这个短途旅行我提前一个半月就规划了，随着日子越来越近，我对它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两个月前经历了有惊无险的宫外孕后，我强制赋予了这次旅行特别的意义。它象征着我病痛的结束和健康新生活的开始。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出发前两日，我又不幸感染了某种病毒，高烧不止，头痛欲裂。好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打得我落花流水，踉踉跄跄，这下彻底蔫了。我只能以苦笑面对上帝跟我开的玩笑。于是对旅途的一切美好期待全部归零，抱着能活着回来就好的心态， 病殃殃地上路了。度假屋就在一个安静的内湖边上，离湖大概10米，有漂亮的蓝色外墙，餐厅面湖且有超大的窗户。蓝色和红色的两艘皮艇停在岸边，梦幻的白色吊床上有小鸟盘旋。论这些外在条件，它绝对是我的梦中情屋。但没高兴过2秒，当我兴奋地踏进屋子，一股潮湿闷热的空气扑面而来，我才惊觉这间梦中情屋竟然没有装空调。对于一个高烧39度而鼻喉都在冒烟的病人，室外温度接近35度的湿热夏天，没有空调是我能想象最坏的情况。这也许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相比于几年前稚嫩的我，如今的我可以说是已经被生活的各种意外和困难磨到没脾气了。我不仅可以做到口里不抱怨，甚至还能做到心里真诚的感恩赞美神。什么样不如意的事我都能泰然处之，并且渐渐发现在困境中每每想到神的美善，依然生出那份谁也夺不走的喜乐。我为此向神感恩。但第一晚在小木屋星空下，我惊觉我赞美神的同时，后面有一个但是，是我没有察觉过的。因为这个但是，让我的赞美和敬拜显得有些虚假。在那漆黑的夜晚，面对漫天星空，暗中酝酿的这场巨大的失落开始爆发。没有空调这件事，就像八竿子打不着的一根导火索，引爆我的思绪。我开始埋怨一切都不尽如意，今年更是一事无成。连连生病的直接后果是教会的服事停滞，不孤单的节目找不到方向，许多神学思考没有突破，要看的书还有一堆没看完。而这趟被寄予厚望来扭转一切负面情绪的旅行也没有如我所愿。于是这里就有了开头那句自暴自弃的内心独白：为什么现在的我是这副模样？诗人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于是我乖乖向神发出赞美和感恩。这祷告是这样的：神啊，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把我从灰尘中抬举，从粪堆中提拔，你的救恩何其大。但是你对我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更大的计划呢？神啊，你是圣洁，你是公义，你是慈爱，你是永恒。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呢？神啊，感谢你，你为了我灵魂的缘故赐下各样的磨难，好叫我越来越像基督。但是我这龟速的进步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主耶稣，你道成肉身为罪人流血舍命成就救恩，你配得一切颂赞。但是你什么时候才使用我去给更多人传这福音呢？ 主耶稣，你如此美丽，我心切切渴慕你。但是什么时候你才能回来满足我的思念呢？也许这其中的微妙只有我自己能体会，稍不留神还以为我是为神的国在祈求。这很接近在 Chosen 中所诠释的犹大的困境。犹大看见了耶稣所做一切的神迹和教导，他为这位弥赛亚感到兴奋，他真心地赞美他，服侍他，尊荣他，等着看他的国降临。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犹大发现耶稣总是在浪费机会，他没有伺机作王，没有趁势筹款，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犹大一腔热血和智谋都使不上劲，仿佛跟随耶稣是在浪费生命。我觉得编剧将这样的心理铺垫放在犹大这个人物上很合理。犹大不是最后才卖耶稣的，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真的信过耶稣，他信的是自己的一系列抱负和雄心，他对耶稣有既定的期待。当这种期待落空的时候，他感到沮丧，但是如此多神迹和证据中，他又无法否认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这让他陷入更深的混乱，以至于最后他想着，算了，还不如换点钱，度过眼前的难关实在，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吧。我想犹大的痛苦在于他找不到在神的计划中自己的位置，他靠着全能的真神编织一个浩瀚的梦想，并努力推动这个梦想的实现，却发现根本对着空气打拳。犹大的结局应该令我震惊。当我问神，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岂是真的像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还是我在为自己筹谋而已呢？还是我知道个人的梦想渺小且短暂，所以不如为永恒干一番大事业来得更好呢？还是我知道自己的计划不好，所以我要神为我计划呢？还是我的小病接大病，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求神赶紧医治我，好全力服侍他吗？这些问题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会有诸多但是这样三心二意的敬拜，一事无成时便自怨自艾。求主怜悯我，饶恕我，我潜意识里依然事事以自己为中心，这实在是大大得罪了你。这是我第一项罪，求主赦免。话说回来，今年我真的一事无成吗？不是的，我明明清晰地看见了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打磨、熬炼、萃取。葡萄请入榨这名字不就是从实实在在每天的历练中提炼出来的吗？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如果现阶段 神对我的计划是透过病痛来磨练我、塑造我，好叫我操练安静、忍耐、等候、顺服的心。我却心里说，我已经学够了，可以毕业了，放我去做事吧，岂不荒唐？这是我第二项罪，求主赦免。而且这样的想法真的诚实吗？神有拦阻我不让我做任何善事吗？主明明吩咐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还需要什么特别的启示和呼召才甘愿去做吗？生病的时候不能传福音了吗？逛公园晒太阳的时候不能替人祷告了吗？这一切是神不让我做的吗？哦，都不是，是我自己找借口不做的。我的这次情绪化远不止因为长久生病一事无成而来的失落，更是每天看见家人的不幸、教会的妥协、世界的堕落，心中焦急。这样一个需要神子民做盐做光、竭力传福音的世代，我却如此疲软不堪，左顾右盼，到头来是自己无法向神交账，羞愧难当，却将责任丢给神。这是我第三项罪，求主赦免。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并且战惊。所以我所信的是谁呢？是什么内容呢？这件事原来不是一次知道就永远知道的，这件事必须时时刻刻都要警醒。我所信的乃是创天造地的独一真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为众人做了赎罪祭，三天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信的是神爱世人，他给所爱的人一个星星，医治他们的罪，好叫他们可以与他和好，好叫他们能够爱他。我信的是以马内利，天天与我同在的神。我信的是主耶稣叫我去传十字架的福音，并且等候他第二次再来。我信的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以上这些我是真的按照福音的规模所相信的吗？如果是的话，我为什么如开头那般无病呻吟呢？这岂不可悲吗？即便如今我不再为遭遇苦难抱怨神，即便我在苦难中依然可以单单爱神，但是我却因为苦难裹足不前，不做神让我做的事，并且找尽借口发牢骚，甚至把责任推卸给神，我岂是脸这么大呢？如果我真的相信如今我不再被罪捆绑，在基督里得了完全的自由，那我在这里抱怨自己停滞不前的光景，究竟是该怪谁呢？岂不是怪自己吗？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这是保罗晚年最深情的告白。我多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如他这样坦然无畏地说出这句话。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历经患难和逼迫，但从未停止过他传福音的脚步。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然而保罗说，我正在经受这些苦，然而我并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受的托付，直到那日。这是怎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这是怎样纯净无瑕的信心？这是怎样降服在神主权下的谦卑？这是怎样不可撼动的盼望？哦，我的神，实在求你怜悯赐恩给我，让我也能活出这样为了福音一往无前的生命，不再看眼前的困难，不再为自己的不顺服而找借口，不再虚伪佯装是没有听到你的呼召，没有得到你的帮助。主啊，为你而活所需要的一切，你早已赐给我了。主耶稣连命都为我舍了，还有什么是你不愿意给我的呢？是你自己亲自保全所托付我的。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圣灵，叫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住在我心里，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也充满我。神啊，你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愿你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就是我说的，当圣灵救我，使我看见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时，一切谎言、坚固营垒、不攻自破，我的罪被显明的同时，在神恩典的赦罪应许中，我的重担脱落。这次的征战持续了3天3夜， 不禁感叹我的战斗力实在低下，好在圣灵永远不会失败。在夜空下，田野道路间，在清晨的湖中央，我如瞎子一般焦急地寻找自我。当神恩待我，圣灵的风扬起，我才从繁星中，从绿野中，从日出中，从湖水中，看见了主耶稣自己。主耶稣是天地万物的主，他是所有的所有，是唯一的唯一，是永永远远一切的答案。以上葡萄写于2024年8月7日。以下是今日摘抄，来自杰西·莱尔，圣洁。成圣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不希望自己被误解。和任何人一样，我坚信世上的人都在上帝面前负有责任。所有沉沦的灵魂在审判之日都无可推诿，无言以对。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赔上自己的生命。虽然我坚信这一点，但是我也主张信徒尤其有责任，并且特别有义务要活出圣洁的生命。信徒不同于那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瞎眼的未被重生的人，信徒是向着上帝活的人，他们有光，有真理，在他们里面有新的律。如果他们不成为圣洁，错在谁的身上呢？难道不是在他们自己身上吗？如果他们没有成圣，除了自己，他们能责怪谁呢？上帝赐下恩典，并赋予信徒一颗新心和一个新的性情。这样，他们若不为他的荣耀而活，便无可推诿了。我们太容易忘记这一点了。一个人自称为真正的基督徒，却静止不动，满足于一种非常低程度的成圣，并且很镇静地告诉你他不能做什么，这真是一个可怜的光景，这真是一个无知的人。让我们提防这样的错觉，并加倍小心。当上帝的道对信徒进行劝诫的时候，总是把信徒作为有责任的、要交账的存在看待。如果罪人的救主赐下更新的恩典，借圣灵照我们，我们就可以确知他期待我们使用这恩典，而不是继续沉睡。正是因为忘却了这一点，使得许多信徒令圣灵忧伤，也使得他们自己成为不能为主所用的，心中也没有平安的基督徒。此外，成圣并不使一个人免于许多内心里的冲突。当我说冲突，我是指在内心之中，旧人与新人之间，肉体和圣灵之间的征战。这样的征战存在于每一位信徒的心里面。对这样的冲突有一种深切的体验，并且在精神上为此感到巨大的痛苦。 并不是一个人不成圣的证据。相反，这些是我们灵性健康的记号，证明了我们不是死的、麻木的，而是活着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仅有良心的平安，也有里面的征战。真基督徒的标志既有属灵的征战，也有内心的平安。当我这么讲的时候，我知道这不同于某些基督徒出于好意而提出的无罪的完全的教义，但是我不能不这样说。我相信圣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所说的支持我的观点。我建议每一位读者都认真去阅读那一卷书。我很高兴那一章描写的不是非信徒的经历，也不是初信者或是根基未稳的基督徒的经历，而是一个与上帝亲密同行、生命成熟的老信徒的经历。如果不是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就不可能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然而，我相信，古往今来，地上曾有过最棒的圣徒的经历，都可以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的。从他们的日记中，从他们的传记中，及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完全的证据。既然如此相信了，我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人们说，存在内心的冲突并不能证明一个人不是圣洁的。当他们感到自己不能免于内心的征战时，他们一定不要认为自己不是成圣的。无疑，将来在天堂，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内心征战，但是在今生，我们绝不会免于这样的征战。在最好的基督徒的心灵里面，即使是在他最好的一刻，他的心中都被这样两个敌对的阵营占领，有两军同在。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好好思想三十九条信纲中第十三条和第十五条，在重生之人的里面，罪性的影响仍然存留。我们虽然受洗，在基督里重生了，但是我们还会在众多的事上犯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里面了。不是成圣使人称义，但是成圣是讨上帝喜悦的。这事听起来挺奇妙的，但它却是事实。曾在地上生活过的最圣洁之人所做的最圣洁之事，也充满了缺陷和不完全。他们或者是在动机上有错，或者是在行为上有缺陷。就他们本身而言，他们至多是美丽的罪，只配得到上帝的愤怒与定罪。若以为这样的行为可以经受上帝严厉的审判，赎我们的罪，并且为我们赚得天堂，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能够使我们站立在上帝面前的义，是从我们之外而来的义，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义，他是我们的代替和代表。使我们配得天国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而唯独是基督的工作。这是我们当以死来捍卫的真理。然而，尽管如此， 圣经也清楚地教导我们说，不论怎样不完美，成圣之人的圣洁行为是讨上帝喜悦的，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话，因为这是一项非常安慰人心的教义。就像一位父母喜悦自己的小孩，为使自己高兴所做的努力，也许这孩子做的只是为父母摘一朵花，或是蹒跚学步走过房间，天父也同样喜悦我们这样，虽然我们所做的并不完美，他看到的是我们做事的动机、原则和心思意念，而不只是他们的质量和数量。天父看我们是他爱子身上的肢体，为着爱子的缘故，只要我们单纯信靠他，便蒙他喜悦。
为我深知